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同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顶礼，向你敬拜，因为你是那一位乐意向我们施恩的神。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大会的中间，你多次多方借着你自己不同的仆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们为着你所说的话，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的动工，用着这些话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改变我们，好让我们每个人在你话语的光中能够一天一天的被你磨成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好让你自己的荣耀能够真实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显明出来。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为着今天下午我们还有机会一同聚在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用着这一点点的时间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学习，好让你的恩典能够更丰满地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的恩典中一同蒙造就。我们这样子的等候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下午要来谈一谈在这样子一个多变化的社会里面，在这样一个常常很多事情都是世事无常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面对变化，我们怎么样来在这种变化的背后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能够在变化的中间能够跟得上神的带领，继续的往前走。那我们是希望我们下午能够花一点时间在这一方面。那我们在一开始呢，我想请维替弟兄他先给我们交通一下他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学习，然后我们再有多一点的交通以后，我们再有问题。
我们请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十五节，我想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块来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是叫那些复活的人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请再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十四节第七十五节，我们翻到之后也一同来念。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十四节七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刚刚开始念的第一处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十五节，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主权是在于主，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在于主。因为这里说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当我们来讨论到生命当中的事情，讨论到生活当中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抓准这一个原则，基督徒生命的主权属乎主。第二处的圣经我们来念的就是，让我们既然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他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侍奉他。所以生活的目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的目的是能够侍奉神。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在这两件事情上把握得准的话，我相信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一个蒙福的生活，是一个被主重用的生活，也是一个生活能够荣耀主的生活。我再重复，第一处的圣经告诉我们生命的主权属乎主，第二个是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在讲到基督徒的工作观的时候，或者是说职业观的时候，今天下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讲到所有权的问题，ownership。 那在讲到所有权的时候，我想从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讲到职业，这个不是说你的一个的工作，而是说你的整个职业计划，你的 career， 而不是说只是你的 job。英文比较分得清楚一点，中文也许分得不是太清楚。这个是属神的，这跟我们刚刚所念的有关，因为我们生命的主权属乎主。既然我们的职业，一生的职业是属乎神的，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就是像在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不像是服侍人的，我们乃是服侍神的。所以我们用忠心的态度来服侍，就是以一个服侍人的态度。主耶稣自己也说了，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采着一个服侍主的态度来敬业，来做我们的工作，不论是在哪一项工作上做。所以职业，我们一生的工作是属乎神的。第二个呢，在我们工作的转换的时候，工作的选择的时候，工作定规的时候，这个决定，如果你是结婚的话，是属于夫妇两个人的，是属于夫妇两个人。昨天下午我在这里稍微分享了一下，在问题解答的时候，这个我等等会再跟大家再讲的更仔细一点。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话，那么夫妻两个人就不是一个做老板一个做仆人，而是同伙的 partnership， 在做决定的时候可以同步 well in sync， 而且在决定的时候是像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合伙人一样共同的决定。那么事情的本身，这个 work 就是做的事情本身，或者是你做的是写程式的，或者是你是修车子的，或者是你做银行家的，事情的本身呢要属于个人的。我们常常在工作的时候碰到一些难处，跟同事碰到一些难处，跟你的上司碰到一些难处，主要是常常人不可不愿意，特别是一些出乱子的事情，特别是一些挑战性的事情，不能够或者是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呢本身呢拥有，就是怕事。那么当我们怕事的时候，事情就做不好，那么别人也会说我们的闲话等等。所以我们在真正做事情上，我们要不要怕这个所有权，就是说好，我来担当，我来做。这样子的话是要我们强调能够在处事的时候能够很殷勤的做事情，就是敬业，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就是能够乐群，就跟人相处得好。那么我就想今天下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就想用我个人的一些见证，怎么样在神在众人面前述说神怎么样在我的工作上，在我的生命当中怎么样祝福我。那么我是到美国来念书的时候，在刚刚一个开始的一个查经班信主的，信了主不久就神让我有机会在查经班里开始学习服事。当我做查经班团契主席的时候，我还没有受浸，所以常常林三刚弟兄在讲道的时候也会说我这样子的笑话，因为那个时候信了主之后没有人教导我应该马上受浸，等到大概八个月之后我才接受洗礼。可是很早的时候神就在服事的事情上给我这样子的兴趣，给我这样子的恩典，让我很喜欢聚会，让我很喜欢服事，所以一直就服事到现在，学习服事。当我在校园里谈起服事的时候，一方面也是进行我的学业，等到我学业完成了之后，我就有一个心愿，我的心愿就是说虽然我拿到了高等的学位，可是我想我不要在一个研究机关做事情，或者是说我不要做一个教授的职位，因为做研究做教授是没有时间性的。那个时候的常常听到的一句成语就是说publish or perish， 就是如果你不发表论文的话，你这个位置就保不住了，因为你做研究的话必须要常常发表论文，你才能够申请到研究经费。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就是不要做研究方面的工作，因为研究方面的工作需要常常花心思，你回到家里还是要想，常常花很多的时间要申请这个研究经费。所以我就抱定那个决心做这种工业界工商业界的事情，就是早出晚归的9 to 5九点上班五点下班，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有家庭的生活，有服事的生活，有教会的生活。所以我就靠着主的恩待怜悯，就让我到了 IBM 上班。我在 IBM 上班的时候过了一年多一点， IBM 我那个单位就有改组，然后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就换了一个工作。 就开始做这个程式方面的事情，做关于这个资讯系统方面的事情，一做下来就是十几年，最后的四年是在一个单位里面做经理。在我做经理做了三四年之后的有一天，我的主任是我是做一级的经理，然后二级、三级、四级的主任找我去谈话。他平常不太找我的，因为他跟我离得太多级了，所以没有什么事情要找我。所以这一天他突然找我，我就觉得有点好奇，到底他找我干什么？在他找我这一天之前呢，几个月，有一天，我带了行李到办公室去上班。我带了行李的原因是因为那天要坐飞机到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去这个面试一些学生，看看能不能带他们毕业之后聘请他们到 IBM 来上班。所以我行李准备好了，也很巧他就来找我，他说我今天要你跟我跑一跑，跑美国几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两位同事。那我就很快的找另外一个经理帮我到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去面试学生，我就跟他跑，结果就跑了 IBM 好几个这个不同的地方，就帮他做了这件事情。那也许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大概觉得我做的还不错，所以那一天他就找我去谈话。他找我谈话也不多啰嗦，他就问我说，他说维替，你对你的事业的计划是什么？他说 What is your plan for your career？所以当一个很高级的主管来问你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说，哎，这下不错，到底他很关心我的事情，显然是他要提拔我，对不对？如果他不提拔我，他不必费这个神去找我谈话，然后问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我就跟他说，我说 Bill， 我说我没有什么计划，因为我相信我的老板会照顾我。我说我没有什么计划，因为我相信我的老板会照顾我。我说 Bill, I don't have any plan because I believe my boss will take care of me. 那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一语双关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老板的老板就是三级老板，叫做 Bob， 很照顾我，那我跟他很合得来，我自己的顶头上司嘛，倒是说了不好听嘛，没什么用的，就是传传话而已，所以我跟这个三级老板 Bob 相处得非常好。我做了些什么成就呢？他总是邀请我在 IBM 的这种非常高级资深的主管面前让我去给报告等等，然后常常给我加薪，常常升我的级，每一次这个升级发下来的时候，都是我的点头上司发下来的。他说维替你做得不错，我也想给你加薪了。我心里好笑，我知道是你的老板要你这么做的，所以我就跟这个 Bob 做得很好，所以他很照顾我，所以我是不担心我将来的前途怎么样。可是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中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我的意思是说，我在天上的老板会照顾我。当然我没有这么跟他说了，所以我就说我没有什么计划。那么以后的谈话我就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么一个对话。结果果然也很有意思，再过几个月，这个主任呢 Bill 就离开我们的公司，就离开了 IBM， 就到华尔街的这个 Prudential Security 去做资深的副总裁。好，然后呢再过两个月，我跟他处得很好的这个 Bob 也离开了，就到了我现在上班的这个医院里面去做，也是做资深副总裁。然后呢再过了两个月，我们有机会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面同时参加一个同事的婚礼。我就问他说，我说 Bob 你在医院里做得怎么样啊？他就有点半开玩笑的说，他说这个蛮烦人的，他说我巴不得有多几个像你这样好的经理来帮我就好了。所以我也半开玩笑的跟他说，我说你反正知道我的电话嘛，你要找我你就打个电话给我嘛。结果果然不错，这是礼拜六的事情，礼拜一早上他打电话来了，我们一谈就谈了一个钟头，早上八点钟他就要我去那里面试，看看那里的局势怎么样。所以我那个礼拜四我就请了一天假，就到城里去跟他谈话。跟他谈话之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就像昨天网红稍微提到的，本来我在 IBM 做第一级的经理，有的时候管13个人，有的时候管8个人，也做得蛮开心的，因为是做我喜欢做的这个资讯系统方面的事情。在这个当中呢， 做得也不错，常常也到主管面前去给报告，就有人建议我说啊，你在资讯系统做没什么出息，因为都是替人家服务的，是一个 service organization。 他说你应该要到这种财政部了，财经部了 finance 去做，或者是做这个跟这个 IBM 的事业有关的啊，不要做这种技术性的。可是呢，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我就没有听他们的，我就说我还是留在这个资讯系统在做。所以在我礼拜四去到了医院去跟这个 Bob 谈话之后，他就觉得非常希望我能够去帮他做，非常希望我去帮他做。那而且机会很大，而且在那里做呢，不只是管一个部门，资讯系统的一个部门，因为资讯系统有很多的部门，那他要我去帮他管资讯系统整个的部门。那在那个资讯系统底下，至少在表面上，在这个正式的文件上是有200多个位置要管理的。所以当我们我跟网红面临到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就要决定要不要接受这样子的事情。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心态，因为我对这方面很有兴趣，所以我今天有一个机会，我可以在资讯系统方面管所有的资讯系统，那当然是很难得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四十岁，那你知道在大公司里，你四十岁才做一级老板，你要想以后再往上爬是很不容易的。那在我那个时期，我看到的新的做主任的都是30几岁的，还有很多女的，很多金发女郎，我不是随便说的，真的很多，看起来真的很优秀也很漂亮，很多年轻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30几岁就做主任的。那我40岁才做一级老板，那我绝对不可能能够做到更高很高的资深的这个主管的地位。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吸引，是一个吸引，而且我可以发挥我所喜欢的这个专长在这方面做。那么还有原因就是说，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我留在 IBM， 我绝对不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机会很好，职位很高。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的管理的，我所以接触到的要负责任的这个范围呢会大很多，这是我喜欢的，这是第二个好的。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当然待遇会好很多，所以我就比较偏向于考虑要去。那么我的这个爱人姊妹啊，就有她的考虑，那么她的考虑是完全出自于爱心的啊。我跟你分享一下这个她的考虑是什么。第一个， IBM 在1985年股票最高的时候是铁饭碗，铜饭碗，金饭碗，打不烂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离开了这个 IBM 这个公司，这个饭碗就不是铁的了，很可能一下就打烂了。所以这个经济的问题是一个。第二个，网红很担心我一下子责任增加这么多能不能够担得下来，这是第二个，他觉得怕我有太多的压力。第三个，他因为我们住在北边，城外要到城里去上班，那我们不可能搬家到城里，我们不会住在城里的，所以身体上会很劳累。所以为了这三个原因，那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他总是采取讲他的这些考虑，那我总是讲为什么我该去，他总是说为什么我不该去。那么我们这样子在交通了一个礼拜之后，有一天礼拜天早上，我们去那个时候我们在 Wyckoff 聚会，开车要一个钟头，我们在车上又谈谈这个问题，该去不该去，该去不该去，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好的理由。那谈到这个时候就有点不太投机了，我就说好吧，既然你认为有这么多的保留，那么我就不考虑就算了，我就不考虑这个机会就算了，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搁下吧，我还是继续的在 IBM 做事情。那么在 IBM 做事情也有机会，那个时候IBM 日本的公司有两个职位让我去选，那么我可以到日本去做个几年再回来，或者是我可以在 IBM 的当地再找第二级老板的工作。可是要我去面试的这个 Bob 他不肯放，虽然他那个下个礼拜是在海边度假，他还硬要我到医院里面去跟四个最大的主管谈话，所以我就去了。我心里很平静，我是坐了火车去的，我就在火车上就稍微想一想我该说些什么话。结果很巧的，我是跟这四个大主管一个一个的谈话， 院长呢，还有其他的单位的这个资深的主管，他们每个人都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维替，你在医院里有没有工作的经验呢？你有没有医院的经验 ？Do you have any hospital with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in hospitals？” 我想了一下，我从来没在医院做事嘛，对不对？我说有啊，我在住了四天院啊，割盲肠。我说我住四天院割盲肠，他们都笑了。好像他们也没有就这样子没有请我，他们反而觉得我应该聘请我去的。在这个第二个礼拜当中呢，我们还是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虽然我心里已经放下了，我说我不去没关系，我不去没关系。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跟一些教会的比较年长的在学术界做的弟兄们谈这些事情，那他是蛮鼓励我们去的。那么在这个当中神也在婉红的心中动工，然后在经过这第二次的这个面试之后，那婉红也觉得我该去的，所以我们在第二个礼拜的尾巴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这个工作。这几年来，过去的五六年来，我们知道 IBM 裁员裁了超过十万人，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当我告诉他们说我是1985年离开 IBM 的，哦，你真是有眼光。那我巴不得说，真是啊，我真是有眼光。可是当然是神的带领，谁看得到这个美国的经济会这样子的转换呢？所以看不到。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个决定是两个人的。当然了，对在座的单身的话，你们就没有这样子的，还没有这样子的福气的时候，那么也许做决定的时候就必须要靠着你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跟带领。但是你也可以有跟属灵同伴的交通，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智慧的话，或者是跟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弟兄或姊妹们谈谈怎么样在工作变换的事情上做智慧的决定。可是有伴侣的，结了婚的，有太太或者是有先生能够跟你一起，你就觉得这个决定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决定是我们的，就昨天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这个观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只是在工作上，不只是，而且也在金钱上的处理，在姻亲关系上的处理，在教养孩子的处理，我们一定要认定这是我们的，不是你的，不是我的，这是我们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我就到了医院里去上班，很忙，因为是一个新的一个环境，很多医院的事情我都要学，常常那个时候我是坐火车上班，常常到了晚上7点钟一过，一个钟头只有一班火车，所以有时候我就到9点10点钟才回家。然后呢突然之有一天我发现，然后我回到家很晚了，那个时候孩子还小，我就到孩子的房间里，他们已经睡了，就跟他亲了一下。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怎么搞的，我3天没见我的孩子了。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把我的工作时间就越来越减少。我在那里工作了1年，有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我老板打电话来的，就是请我去的那个 Bob。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 Wyckoff 聚会，我们每个主日开车要50分钟到一个钟头，Wyckoff 聚会是几乎是从早到晚的，常常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回到家已经天黑了，所以相当的辛苦。所以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接到一个电话，是 Bob 打来的，这个是在我去上班之后1年的事情，就是1986年的事情。我说 Bob 怎么回事，他说我今天被解雇了，他说他们要我离开，他在那里做了1年半都不到。他说你是我带来的，你在那里的位置保不保我不知道，不过呢我跟他们大力的推荐你，你在这里做了1年做得不错，我不但大力的推荐你，我觉得我还跟他们说他们如果要留你啊，应该给你加薪。那你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吗？当初婉红觉得我不该去，就是因为工作没有保障，做了1年带我去的老板被解雇了，那我也不保了，我的工作也不保了。可是我在放下电话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非常的高兴，我是想到了，就是这下我们说不定有机会换工作，我可以搬回 New Jersey， 聚会就很近了。我不知道婉红记不记得，我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对工作的安全感毫无忧虑，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属于神的。 神会照顾我们，神会看顾我们。不过神的旨意不一样，我到了第二天，公司他的老板就找我去谈话，他说我希望你留下来，而且我给你加薪，所以我一留到今天，到九月份就11年了。在这些年当中，神很照顾我的工作，但是也不是没有难处，也不是没有难处，也有难处。我很感谢主的给我一个好的姊妹，我们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的，几乎每天都打电话。虽然也许你会说上班的时候不该讲私人的事情，不过我常常跟他打电话都是跟公司有关的，他因为他是我最好的顾问，所以我们在家里也是无话不谈的。他把他公司的事情告诉我，我给他做一些参谋，我把我公司的事情告诉他，他比较客观的跟我分析一些人际的事情，帮助我。所以我们常常打电话，最近呢我们常常 email， 这是很好，非常非常的好。在大概3年多以前吧，有一天我跟一个职位比我高的一个主管谈话，他一开头他说维替，今天我不客气了，然后就花了一个钟头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就是把我骂得就是体无完肤啊。那我就在那里听，在那里默默的听，我没有跟他吵，也没有跟他辩，那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的。因为如果你一直工作得很好，考绩都很好，经常听到的是别人的称赞，突然来一下这样子是相当不好受的至少嘛，自尊心伤了很多。但是呢，我想我并没有被打倒，所以一回到家告诉网红这件事情，说不定我还没回家就打电话给他，跟他讲了，然后我们就全家四个人一起我们就在一起祷告，就跟孩子们说爸爸现在碰到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好好到主的面前来求，看主怎么样带过我们带我们度过这段期间。那么在过后的这些年间呢，就工作上就有这个阴影罩在那儿。因为这个主管呢，他的位置相当的大，他可以说是我最大的这个客户，就是在我们医院里面的。所以工作最近这几年来工作的压力就比以前多，因为有这样子的不好的关系存在。可是呢，事情也很奇怪，也很妙。在3个月以前，我们医院大改组，这位管医院行政的大主管，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权力通通被解除了，通通被解除了，就换给另外一个人。那我这个被他骂了狗血淋头的人呢，还在。所以在我的心中嘛，有一种感觉，但我想我不是幸灾乐祸，我倒是有点同情他。我也跟网红说了，我是不是该去看看他，跟他谈谈话，也安慰安慰他。他说不要吧，也许太敏感了，所以我还没有去。不过这件事情，也许我有点感觉，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这样子的难处当中靠神的话，神好像有他的公义的，因为我觉得他当初骂我是不公平的，不是完全公平的。所以到今天我挨骂的，我还站在这儿，在我的职份上，那他这个位置比我高的却落到一个不是太好的一个地步。所以我想信主的人，我们职业的主权是属乎神的，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是夫妇一起做决定。我就想跟大家的交通，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跟大家的交通。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抓住这样子的原则，基督徒的生命的主权属乎主，基督徒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那在我被他骂过之后，我被他底下一个人还骂过。可是呢，我想我们过去在教会服侍，查经班服侍，也学到了一些功课，就是说当我们跟弟兄姊妹有摩擦的时候，当我们跟弟兄姊妹有误会的时候，当我们被弟兄姊妹冤枉的时候，最好的办法还是去用爱心服侍对方，还是用爱心去服侍对方。我不知道，是好像是志雄今天早上讲的，如果我们以恶报恶的话，那这个就一直报恶下去，就永远没有了结的，而且这个恶会越来越大，只能用善报恶。所以我在医院这几年做，不管 对方的态度怎么样，我总是带着我的属下把工作做得最好，因为只有你的工作才能够为你说话，只有你的工作的成绩才能够表现你真正的态度。所以我想用这些话语、自己的经验、神的恩典呢跟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现在我请婉红来讲他自己一些在工作上的一些经历。
在讲我的工作之前，我再补充一样维替的工作的事情。在1980年、81年，加州 Silicon Valley 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看到那个《纽约时报》一打开来，在 Business Section 有一篇很大的文章，讲这个那边发展的多好多好，然后这个 Senior Engineer 的薪水有多高多高。哎，我看了一下，我就交给他，我说维蒂亚你看看，然后我就知道要怎么办。然后我也就没看，就交给他看。哎，结果他就慢慢看完了以后，他说：哎，你这个文章你有没有看完呢？我说我没有，没有看完。他说：那你看看最后一段，然后你再决定还要不要去考虑。啊，结果一看最后一段就是说，压力非常大，然后离婚率非常高。所以就当然就不考虑了。所以我想呀，当我们考虑工作的时候是有很多原则。那谈到我自己的工作，我的 training 是library science， 我是在原来是在公共图书馆做事，然后到后来呢就有了孩子以后，先是做一两年的 part time 时间，完了第二个生出来以后，我就在家里不做事，然后等到我们的小儿子上了一年级以后，我又开始出来，我又想出来做一点事情。那出来做事情的时候，我又不愿意把家里就这么放开了，所以我就想，我还是以家为重，那我就去找个 part time job， 就是孩子上学的时间我去上班，那这样的话家里可以照顾得很好，然后我也可以去做事情。可是我做事我就不希望再回到那个公共图书馆，我就想到那个公司里去。那我就出去找事情，我就跟人家讲说，我只有一个条件，我是要在公司里头找事，然后只要这个 hour 跟我孩子的 schedule 是 fit 的话，我就做，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哎，就这样我就这么明讲啊，然后就找到一两个这种 part time job。开始的时候也做得很开心，因为好像不太影响家庭。可是这种overqualified 的事情做久了以后，就觉得心里很烦，就非常烦躁。那就变成我就 crave for a real job 啊，就心里就很不开心，那就影响到我整个人的心情。那我这个人从小妈妈给我训练成一个习惯，就是说我心里有什么愁闷的时候，我就到神面前去倾心吐意。那年轻的时候呢，就到神面前死赖活赖啊，就是当初医生说我们不能有孩子的时候，我就到神面前真是去死赖活赖去，我就跟神讲，神啊，我没有孩子对你有什么好处？就神缠不过我，就给了我们呀，不但一个，给我们两个孩子。那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回到神面前去，为了工作的事情，我还是回到神面前去。不过这个时候就比较懂事，对神也比较懂得尊重啊，我就跟神讲，我就说，神啊，你或者把我心里的这个 craving 拿掉，让我能够过个比较正常的生活，或者嘛，你就把我所希望的工作赐给我。那我一方面这样祷告，一方面就把我的这个履历表就打出来了，就送到我到处去找，人家都说。我说我想到corporation 去做那个图书馆的工作，结果而且我要在离家近的地方，结果找不到这种工作。后来我就把我这个履历表打了以后，我就丢给我们这个association， 我们这种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那他们就说，哎呀，你这个没有什么希望。那我说没有关系，你反正就丢在那里，有工作你再找我，没有工作的话也没有关系。那然后我再加上这么祷告以后，好像神就没有答应我的要求，可是就把我这个心里的这个 desire 拿掉了，我就又可以开始过个很舒畅的生活，很安稳的生活。然后没有过多久，结果那个时候我一个妹妹住在 New Jersey， 在 New Jersey 上班，身体很不好，就那个时候呢，她就突然间紧急进了医院，然后就天翻地覆的在先是在 New Jersey 住院，然后后来又到我们那个White Plains 的地方住院，就这么搞得天翻地覆哈。 就是很忙。那我是因为我跟老板讲说，我的工作是以家庭为主的，所以我随时 take over， 老板都很 understand。我说我有空再来帮你做，那我照顾我的家人，所以老板完全 support 我。结果就这么天翻地覆弄完以后，结果妹妹过世了。等好妹妹一过世，我就一个很好的 job offer 就来了，就是接着这么来了。那当这个工作来的时候，我就是很感谢主，我是觉得神实在是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我们的情况，因为我不知道说，我马上会有这么大一个灾难要临头，所以我就是很只能在神面前俯伏敬拜，说他实在是全能的，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点经验。
我想从他们两位刚才的交通里面，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换工作、改变环境，到底我们应该考虑哪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哪里有工作，我们就到哪里去？我们是不是哪里有一个更好的工作，哪里有一个更好的薪水的工作，我们就到那里去？还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想一想，既然工作的所有权是属于主的，我们就应该问一问主，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去的？那问问主，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去？讲起来很容易。如果你有机会去参加一些聚会，让弟兄姊妹随便问问题的话，最常问的问题之一就是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我们都说好，我们要问问神，要知道神的旨意。那如果神跟我们讲说你去抽签，也不错哈，我们可以做一堆签，然后我们就祷告完了，我们抽一个签也很好，对不对？但是好像看起来神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不太喜欢我们用这个方法。那至少有的人说，12个使徒里面有一个抽得出来的。我说是啊，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抽出来的使徒就神没看到神用他呢？所以你可以 argue， 那是不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方式啊？那有的人说，我们可以把圣经祷告完了以后，然后手指头一指，就一指呢，这边写什么呢？说犹大出去上吊了。不对不对，这一定不是啊！再祷告一次，再祷告，再祷告，再祷告。一打开，再一指，主耶稣跟西门这个犹大讲说：“你要做的就快快去做吧。”我想这个也不是明白神心意的方法，或者我们讲说我们好好祷告，禁食祷告，跟神赖皮的祷告，那么祷告到一个地步说神你跟我讲话啊，天上打一个雷，或者是有一个声音。其实我想如果真的有声音你也吓死了哈。有的人做异梦，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时代，神对着他的儿女的盼望是什么。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明白神的心意。很多人所注重的就是这个 method， 就这个方法，我用什么方法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可是事实上呢，神所注重的不是方法，神所注重的是关系，是 relationship。 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我们就越能体会神的心意。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我们就越能够明白他所盼望的是什么。神造人的时候很奇怪，神没有造一个 robot， 神没有造一个机器人，神造的人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神对着人最大的盼望是有一天人在荣耀里能够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一同治理万有。如果一个人要治理，要 management， 他就要 make decision， 对不对？我们所有做 management， 做管理的工作，管理工作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 plan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对不对？做管理不是说我这个什么手工做得好，做管理不是说什么我什么技术好，打字打得好，不是，那都不是管理的工作。真正管理的工作就是好的计划，好的决定。如果神要他的儿女做决定，
那神的儿女如果做决定，就只会说神啊，你讲话。神也会哦，神也会哦。我们听到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亲身的经历，当我们在一些状况之下，主有清楚的带领，或者在我们心中有感动，或者在读经的时候有感动，或者在祷告中间有感动，或者在讲道的人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感动，有。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最美的，这不是最美的，这是 second best。 当然最坏的基督徒是知道神的心也不去做，那个是最坏基督徒了。明明知道神不喜欢，我们还是要去做，那个实在是不讨神喜欢。好一点的基督徒就说，主你说了我就去，你叫我去我就去，这很好了。但是你知道神心里面最喜欢的是什么呢？神心里面最喜欢他的儿女啊，不要等到神说，是神没有说，你知道神心里面喜欢你要什么。弟兄姊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主的启示，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他在开始写到离婚的事。但是他下面加了一句话，他说我想我是被圣灵感动了。哇，那一段呢、啊、实在美。那一段让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保罗，你如果读圣经你就知道，说他形容他自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A man in Christ， 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神真正盼望他的儿女成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是他能够做神的儿子。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 The children of God， 很容易，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就儿子只是有一个亲属血统的关系。但是在犹太人的思想中间，儿子的 meaning， 儿子的意义是远超过儿女。犹太人的儿子不是生下来就是儿子，生下的男孩不叫儿子。什么时候他能叫儿子呢？什么时候这个儿子长大成人，他可以代表父亲 run the business， 父亲的事业是他说了就可以算的时候，他才是儿子。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盼望我们这一些人能够因为体贴他的心意，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的爱好，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都能够好像神所要的，神所爱的。这是神最宝贝的。所以认识神的心意真正的方法是从长大成人开始，是 you grow up， you become a son， 你长大了，你体贴了爸爸妈妈的心了，你所做的就是爸爸妈妈喜欢的，这个叫明白神的心意。那有一本书是 J.I. Packer， 中文翻成巴克，这个弟兄所写的，最近翻出来叫《生命的重整》，啊，有翻成中文，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宣道出版社出的。那这本书里面有一段就专门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这一段非常非常的好，我看过很多很多的书讲到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个人觉得这一本是其中最好的，是我自己觉得写的最好的，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去看。我们如果知道天父的心是爱我们的，我们如果知道说我们向着主是诚实的，愿意顺服的，约翰福音里面说人若愿意顺从就必知道，人若愿意顺从就必知道。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故意隐藏的不告诉我们的，神不是像一个很坏的一个老板，你去求告他，你去询问他，他一句话也不讲，他在那等你猜，你猜对了呢给你点奖赏，你猜错了好好毒打你一顿。这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神愿意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神乐意的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姊妹，重要的地方是在乎我们向着神心意的态度是什么。如果我们向着神心意的态度是 for reference， 是来参考参考，来看看你的心意如何，我看我喜欢不喜欢。我想你不太容易能体会神的心意，但是如果我们的心真是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神一定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我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告诉你。尼托森弟兄写的书书信造就里面也有一个 chapter 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也是写得非常好，里面有很多的 step， 里面有很多的步骤。弟兄姊妹，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希望多一点的学习，我们可以去买这些书，借这些书回来看，那么在其中来学习。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的是说，如果你愿意顺服，你愿意顺服神的话，神总会让你知道他的心意。但是如果你已经 make up your mind， 如果你已经定规了一件事，你已经确定了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要这样子，我就是肯定要这样子，你那个时候再去问神的心意很难了，很难了。因为主耶稣他自己的教导也是说，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啊，不要把珍珠丢给猪。你已经下定决心，你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一件事了，你再想来问神的心意很难了。那我们感谢主的是，神实在有怜悯，神实在有怜悯。所以有弟兄姊妹来问我做决定的时候，我常常给他的建议说，第一个，你看一看这一个决定有没有违背圣经上明文的教导。你如果是说我要不要娶小老婆，这种问题你不用来问神的心意。 OK， 这是圣经中明文教导说 forbid，你不用问。你第二个要问说，一般道德的标准能不能够接受？没有接受，不要问，对不对？你第三个要问的是说，会不会荣耀神，会不会造就人？那你这些问题先问了，你很多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是不是？荣神益人，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托给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要放在考虑里面。当我们要换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哇哪里有一个好薪水哇赶快去啊，我们要想一想，换了这个工作对我的家庭有什么影响。我们要问一问，我要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拿下来对我的家庭有什么影响，对我的儿女有什么影响，对我的妻子有什么影响，这个我们要问的。然后我们要问，我们拿下这个工作对这我们的服事有什么影响。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的人呢，为这一个 job relocate， 为了一个 job 搬家，但是今天有很少神的儿女为着服事神搬家。你知道今天在北美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见证，我在北美所听到的见证呢，都是为了工作搬家，还感谢赞美主的祝福。但是弟兄姊妹，神在中国大陆曾经有一段不短短的时间征得着一些宝贝的弟兄姊妹，那一批弟兄姊妹为着福音搬家，那一批弟兄姊妹为着服事主搬家，什么都可以放下。当我听到那些见证的时候，我的心实在被他们感动。我们今天中间也有一些人，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应该为着服事搬家，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为着服事换工作，还是为着工作换服事。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在你不该在的地方啊，你一点用处都没有。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一个地方服事得非常美，主真能够好好的用他，他换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大用处。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在这一件事情上需要主的怜悯。我们要换工作，我们不但要考虑对我们的家庭有什么影响，对你儿女上学有什么影响，对你儿女的朋友有什么影响，你要考虑。你不能够闭着眼睛，就是有了工作什么都你们都要牺牲，儿女要牺牲，妻子要牺牲，什么都要为你牺牲，这是不对的。第二，要考虑对我们的对我们的服事有什么影响。那第三个要考虑的是，这个工作对你的 career 有什么影响，这是最后一个考虑。这个次序不能搞错， 如果我们把这个次序颠倒了，难怪今天很多人工作对他来讲不是祝福，工作变成了咒诅，工作变成了咒诅。那我们，那在我们个人上面，换工作也有几个方面的事情需要谈一谈的。当然，如果你在一个工作上，你真的是很没有成就感，很没有满足感，做到一个地步，你实在 you hate it。我想第一个先学的功课是要问问主，这个是神圣的不满足呢，还是你自己出于肉体的不满足？这两个不一样。你知道，我们人有的时候也有一种惰性，就是我们在一个环境待久了以后，虽然我们不是很喜欢，但是因为我们很熟了，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待下去，我们不肯动了。那这个不一定好，因为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很多圣经里面这些神所用的人呢，神常常带他们换环境的，是不是？神要把他们叫出来啊，叫他们搬家啊，叫他们换。你看亚伯拉罕本来多舒服啊，在大河的那一边生意做得好好的，他们家生意很赚钱的，神就说要出来，要换环境了。那有的时候这种神圣的不满足是出于神的，有的时候很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检讨，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要在神面前省察，这从哪里来啊？所以让我们改变一种工作，有的时候是从神圣不满足，从这种不满足感开始。有的时候我们换工作可能跟我们健康有关系，假如你的身体不适合做某一类的工作，就是不适合做，你就知道该换了。你不要为着工作牺牲你的健康，因为再多的钱换不回来你的健康。那神给我们的身体，最近边弟兄在指教我，提醒我，这个要为主爱惜自己的身体，能够，他说王明道弟兄那个时候就讲了，他说这个要知道身体是主的殿，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要记得我们的身体，我们是为主而活，我们就要好好的看顾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为主所使用。所以如果一个工作对我们的健康有影响，那是你要考虑要换工作。那还有呢，不是你选择，是人家选择的。礼拜五的下午被叫进去了哈，拿一张红色的单子，这是在美国的哈 ，pink 啊，粉红色的单子 ，pink slip 啊。他说：“对不起，你礼拜一不用来上班了。”这很伤感情哈。但是呢，这也可能是神在你我生命中告诉你我说 ：“It's time for a change。”对不对？很多的人呢、啊，我有一次去探访一个人，他刚刚从 AT&T 被 fire 被 lay off， 他就跟我讲，他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一直跟我讲我不能相信，我做了35年，他们怎么可以叫我走？35年怎么可以叫他走？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很可能神就是要叫你走，你早就应该走，那你待太久了。真的，我们有的时候要记得。你们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带了罗德到了哈兰，就停在那儿不走了，记不记得？哎呀，就不走，就不走，神都急死了，他还不走，一直等到老爸爸死了，他才肯走，要神第二次再向他显现。所以神有的时候向你我显现的方式不一样，可能那张 pink slip 就是神向你显现，该走了，这边待太久了，啊，这有可能性啊。那还有呢？很多的人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想到说 It's too late to change， 我现在要换工作已经太晚了，我现在要换工作已经太晚了，我太老了，所以我当初选这个行啊，不是我喜欢这个行啊，当初不知道什么阴错阳差，我以为这个行业好，我以为这个行业赚钱，我就来了这个行业，这个坐下来才知道，以前的中国人来美国是做苦力，对不对？苦力啊，做铁路啊 ，physical 的苦力。哪里晓得我今天来美国是做 high tech 苦力，高科技的苦力。以前用体力，现在用脑力， 都是做一些人家不喜欢做的事。所以你就发觉说，现在要换什么呢？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呢？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他真正喜欢的是什么，那这种人很可怜。有一些人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可是呢又不敢去做，想说我太老了，我这么老去做，我要从头开始。我想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呢，是从头开始的。摩西是80岁从头开始，对不对？80岁从头开始的哈。我们在人间也看到很多的人呢，40岁、50岁以后才重新开始一个新的 career， 重新开始学新的东西，学画、学音乐的、学写作的。那我今年有机会到 Atlanta 去带那里的福音营。那在那里另外一位讲员温伟耀弟兄，在回来我们在机场一起等飞机的时候，他就跟我提到，他说他很感谢神，神自己在北美，特别在加拿大一带，做了一件很美的事，就是有一批40岁到50岁的人，这一批人在事业上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们蒙主呼召，他们就敢开始一个新的事业，开始一个新的事业，这个新的事业就是做一个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做一个牧者的工作。不只是做牧者，可以晚一点开始。主在你的生命中，不知道主有什么计划，但是永远不要认为是太晚了，永远没有太晚的。我认识一些人60岁、70岁才开始做一样事，主还是给他们很大的恩典，而且做得很好。英文常常讲一句话说 Only one life to live， 我们一辈子啊就一次活一次啊， It's too short to waste， 这是太短暂，如果把它浪费掉。如果你知道主要你做的是什么，不要为着任何的理由而拒绝，不要认为说太晚了，不会太晚，永远不会太晚，永远都有机会可以开始。重要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那有一点我想要提醒，要换工作，特别是要 relocate， 就是要搬家的弟兄姐妹，如果带你们祷告清楚了，知道说这个工作是主要给你的，清楚的知道说你们应该离开你们现在住的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有一句话我愿意提醒你，请你温柔的把根拔起来。听懂我这句话吗？我们每个人住在一个地方就在一个地方扎根了，对不对？那你要搬家就要把整个的根拔起来，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请你温柔的把根拔起来。什么意思呢？请你尽可能做得到的，不要很 rush into that decision， 不要很快的进入到那个决定，而且在整个决定的过程要让全家人，还不只是你的妻子，要让你的孩子们完全 involve 在这个 decision making 里面，要准备他们的心。我看到一些父母，他们说搬家就搬家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搬家对他儿女心灵中所带来有多大的伤害，他们从来不考虑的，从来没有想到说一个人在 teenager 的时候，一个人在青少年的时候，这一个环境的转变对他有多大的影响，没有给他一点准备，也没有准备他，也没有告诉他要如何预备自己的心，也没有让他知道说这个是主耶稣带我们去的。孩子说是你要去的，他不觉得是主耶稣要他去的。那我最近就听到一些见证，有好的有坏的，那有些很美的见证，父母真的是就是苦口婆心的慢慢的跟孩子解释，陪孩子祷告，让孩子 involve 在这个 decision making 里面，最后这个孩子清楚了，他知道是主耶稣的带领，这个孩子也就愿意了，那全家人欢欢喜喜的搬去。那另外有一些呢，就是你不喜欢那是你的事哦，爸爸说搬就搬了，不搬我们吃什么啊？温柔的把根拔起来，要搬过去 住的地方的考虑，教会的考虑，孩子学校的考虑，都要放在你整个考虑的计划里面。不是只有你喜不喜欢那个工作，不是只有那个工作给你多少钱，否则有一些人搬了家以后，这个家就不是很像一个很温暖的家了。但是有些人搬了家，经过这样子的事情，他们一家人更同心，一家人更爱主，一家人到了那里，他们的服事更讨神的欢喜。我们不是要永远在一个地方待下去，神确实带着我们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搬家的过程中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是影响到很多人的事情，必须好好的有安排，而且要让整个的家庭参与整个这个计划的过程，让孩子们知道这不是爸爸妈妈自己做的决定，这是我们一家人顺服主往前面走的一条路。我想关于我们要搬家的这些事，换工作的这个事，我们大概就可以交通到这里。当然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有一些新的开始的时候，很多方面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的，譬如说在公司里面，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的公司里面，first impression 很重要，第一印象啊，刚到一个公司，人际的关系这一方面都需要注意。刚到一个教会也是一样，刚到一个教会，换到一个新的教会去，跟人的中间的相处也需要有一些学习。有一些弟兄姐妹一到一个教会去，第一天去聚会就跟人家讲说，我又会讲道，又会教主日学，又会领诗，你们什么时候排我？我想这个就不是很有智慧，是不是？我们需要主怜悯啊，我们需要主怜悯，到一个地方能够慢慢的了解那里的环境，知道那里弟兄姊妹的情形，然后再在圣灵的里面看着主给我们有哪一些该摆上的地方去，我们供应我们所有的那一份。那我们刚到一个地方，做父母的人，特别如果有小一点的孩子，应该要多花一点精神为着你的儿女安排他的朋友。他到一个新的学校，他没有朋友，他到一个新的学校，他的同学之间都有一些旧的 group， 所以你可能要为着他要做一些事，请一些小朋友过来玩啦，送他去朋友别的小朋友的家啦，给他开一个 party 啦等等。不要小看这些小事，这些小事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能够很快的适应，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能够更多的快快乐乐的在那里成长。所以我想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在各方面的适应中间是需要花一点精神的，而不能够就让他自生自灭。 OK， 我想关于这个要搬家要换地方这些，我大概就交通到这里。那我们剩下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还是希望给弟兄姊妹听了好几堂了，听了这么堂，是不是心中有一些问题，关于工作方面的，您愿意提出来，那我们在这里一同来学习。早上有一个弟兄跑来问，是你是不是？刚到一个新的环境，怎么能够很快的与人建立一个很融洽的关系？我不是很懂。我之所以说我不是很懂，是因为我在这个工作一做已经做了十几年，所以我不太有很 fresh 的 experience。 那我只能够讲说 in principle， 就是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工作，其实如果基督的品德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应该很愉快的，人家是应该会很喜欢我们的。我们不需要很特别的做什么事，去特别讨人喜欢，但是只要我们自己 就按照我们所尽的本分，我们自己该做的，我们对人谦恭有礼，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地方，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自己的本分把它好好的做好，我相信不是太大的问题。对不起，我只能够这样子简单的回答。
有个疑问，我想观察下，就是在尤其中国人在美国的社会，在美国的公司的工作里面，一般都承认有个玻璃天花板。所以我看到很多中国人，真的就是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晋升有瓶颈，他觉得这个酬劳有瓶颈，所以很多中国的朋友们就很容易去想到去做顾问的工作。不知道刘哥在这方面，现在中国很多人愿意做顾问，在做 decision making 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些什么考虑？
在美国的公司里面，有没有这个 glass ceiling？是一个很 debatable 的问题
，OK，
因为你可以说，看很多中国的 engineer 在波音、在 IBM、在 Microsoft， 在很多这种大公司里面，有很多很多中国的software engineer， 特别是 computer 这个行业，很优秀，但是他们做的 level 都不是很高 ，OK， 就是比例来讲的话，那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有没有 exception 呢？也有，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华裔的科学家也好，engineer 也好，也是做的非常非常高的 position。那纯粹从做事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所受的训练，特别我们在海外长大的，我们在语言方面如果没有多下功夫的话，我们确实是受到限制。第二呢，跟我们的个性有关系，就是我们中国人一般来讲是比较不 aggressive。比较不积极的去争取，我们好像给自己设下了一个 mental block， 我们好像给自己设下了一个思想中的一个限制，好像说我们中国人就是不适合做 management， 那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像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我很多年很多的机会做 manager 我都不要，为什么？我觉得我喜欢做 technical， 为什么喜欢做 technical 呢？很 easy， 为什么呢？技术的东西啊，它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且 computer never talk back， OK， 他从来没有这一方面问题。那管人，人很讨厌啊，人很难管啊。所以我们常常有一种惧怕。可是如果你真的在公司里面想要往上面升的话，你就必须在心理上克服这些问题。那所以你说，如果去做 consultant， 做 consultant 的话，一般来讲 ，consultant 有好多种。那有一些的 consultant 呢，是你自己去接 project， 有的 consultant 呢是别人接好了 project 来给你做的， OK， 那这两个很不一样。如果是你自己要去接 project， 实在讲起来，你就等于是 running a business， 你等于是有一个自己的事业。那你这个 running 这个 business， 你需要的 interperson skill， 你需要跟人际之间所有的这些技巧，跟你在公司里面要往上面爬的技巧是一样的，你都需要这些。你要懂得怎么样去跟人家 present 你自己，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把你的 idea convince 别人。那我常常看到一些中国的同事，有一个 idea， 就讲他的 idea， 就只讲他的 idea， 他从来没有说我有一个 idea 以后呢，我想一想 how to present this idea， 他从来没有把它 put together 变成一个 plan。所以呢，到最后他的 idea 都是他老板的 idea， 因为是他老板把他去 present 给上面的人看， OK。 那所以我想类似这样，那你要去自己做 consultant 的话，你就必须要 present 一个 workable 的 solution， 你要 present 的是一个可以人家觉得说，哎，你这样子讲是可以成功的，人家才愿意把这 project 给你嘛。一般来讲的话，人家不一定要给你啊，因为很多 competition 在外面。那如果说你是只是去别人拿了 project 给你做的话呢，这样子的 job 是不是比你现在在公司里面做好？纯粹从工作的角度来看是不一定的。你说我薪水可能会多一点，但是相对的你所付的代价也是要大得多。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想还是回到我们原来讲的那个，不，我们要分析，我们要有头脑，我们要观察所有这些相关的事实，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问一问我们为什么要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问问是不是主要我们换啊，我想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
我是当老师的， 么也交了很多年，但今年突然就是这个老板呢给的那个顾问给下学期的，就是很糟糕。就所谓糟糕，就不从他的 license 来说，也是 out of the license， 还有这个交的办也不是怎么样好，这个就把他原来的一个顾问就给了另外一个年轻的一个老师。那么就是我刚不论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应该这么做，就是不应该他拿到这个这么坏的，因为作为教师来说，你们也知道在美国教授并不简单，主要是什么这个拿到的这个就是很高高的班，这个程度各方面都很差的，还是这个不是中国人的，比较难控制的教师。像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作为这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学生？那么昨天又碰到一对夫妇，那么那个弟兄也是我们，他申请每年都在圣书教我们上课，结果呢，他告诉我们，他说他教了七年，今年突然就跟他说，你这个 program 给另外一个人，然后请你走路，然后他就分配到一个那个 Parkwest， 就是曼哈顿那个出了名的糟糕的学校里面去教那个教法。那么而且呢，这个时间来说也只有一半时间，一天才两个小时，他肯定在厂房里面。那么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公平，因为你经教那么多年，而且是你的专业，然后你又把你分配到其他学校，好像是对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他说那他准备说，哎呀，他可不是这样的，他要不想去发一个，我只是证明他。哎，我是在想，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情，在工作这个岗位上。那么假如你拿到一个不应该的、你不喜欢的，从各方面来说，你不公平，这种待遇不公平的话，就说我们
在。这是一个比较蛮难的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讲说，如果在工作上我们应该有的权益受到剥夺，我们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应该怎么处理？Dr. Martin Lloyd Jones， 他有一本书，现在翻译出来是美国活泉出版社出的，叫做《婚姻、家庭与工作》。婚姻、家庭与工作，美国活泉出版社出的。那中文把他的名字叫做中马田，中文翻译他的名字叫做中马田 Lloyd Jones。 那他这本书在对这个问题花了大概有三个还是四个 chapter 就 discuss 这个问题。所以我跟你讲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啊，这是一个蛮难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很把它简单的说，但是这个简单的说对着问问题的人不见得有真实的帮助。我只能够尽 the best I can 啊，简单的提一下就是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保罗受到一些不应该的对待的时候，保罗也有问，也有询问，也有申辩，也有争取他所应该有的权利。譬如说他是一个罗马国籍的人，没有经过审判就打他，就把他下到监里，这个是不合当时的法律，所以他就提出质询。所以我们看到说，基督徒也可以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为着自己应该有的权益采取一个适当的方式来申辩，来争取。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身上看到这样子的例子。但重点呢，就是说你的心态如何，第二呢，你做的方式要如何。这个就很多学问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能很简单的来回答。那同样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两天我们比较强调的，那就是我们相信说祷告能够改变事情，我们相信说我们的神大过这些环境，我们也相信说我们基督徒在神的恩典中，如果我们肯好好的学功课，神有能力改变我们的环境。那第三个，我们还记得那个旧约里的雅各，雅各是一个很坏的人啊， 啊，你们记得雅各真的很坏，骗哥哥对不对？啊，骗爸爸对不对？这个人家说这个什么人骗，连爸爸都骗了哈。那但是呢，强中自有强中手。雅各到最后被谁骗呢？被他舅舅哈，也是他的岳父修理，对不对？几次改他的工价？你想这个改工价是加薪还是减薪啊？减薪啊，我们那边做事减薪的啊，那很少、啊，对不对？雅各在那受好多苦啊。那到后来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雅各看他舅舅的脸色不好啊，记不记得？看他脸色不好了，所以雅各心里啊就知道了，该走了，该走了。那所以呢，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可以用合法合情合理的一些方式去申辩，去争取我们的权益，一方面我们是要在祷告中仰望主，求主给我们改变环境。那第三个呢，还有可能性说，也许主有一个带领，说也许我们应该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也许我们该走了，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讲的。那这个答案我知道不是很完美，维蒂可以补充一下。
我想志雄讲的都对，都要做。有一点我想跟大家提醒的，这是我在工作的经验当中自己勉励，也常常勉励我属下的人。不论你在怎么样坏的环境，很容易陷到一个消极抵抗的状态，就是说，你既然对我不公平，那我就不好好跟你干。为什么你对我不公平，我还好好跟你干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消极的态度，而且是对你自己不好的。不论在怎么样的环境底下，你要尽你的力量去干，因为别人可以把你的工资拿走，别人可以把你的赞赏拿走，可是别人不能够把你的工作成绩拿走，而且你的工作经验别人不能够取代。而且你要退一步想，你还有一天还要另外找事的，你还有一天说不定你要翻身的，会被平反的。那个时候你的真正的面貌，你真正的这个态度，就你真正的考绩成绩就出来了。所以还是要回到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忠心服侍，不是像服侍人，乃是像服侍神。所以再坏的环境底下，你老板对你再苛，你要拼命的为他做，不是为他做，是为神做，因为你的成绩是你的，不是属于别人的。这一点我想请大家能够稍微思想一下，我觉得是蛮有用的。
谢谢。也有弟兄问到说，我们基督徒在工作上怎么样见证神？那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讨论。如果主愿意的话，也许我们明天下午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一方面。那我们明天早上我们所要交通的是追寻卓越 Pursue for Excellency。 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想一想，什么是野心，什么是梦想，那到底基督徒该不该有野心，该不该有梦想。那明天下午我们是要来谈平静安稳。我们希望在这样子一个忙碌紧张压力的社会里面，我们在工作各样的要求之下，不但我们讲的广义的工作，就不只是包括在公司里面的工作，广义的工作包括了我们在家庭里面的责任，包括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这一些夹在一起，有的弟兄姊妹说是焦头烂额哈。在这样子的光景底下，那我昨天听到一个弟兄告诉我，在国内一些家庭教会的同工们，他们也是落到这样子的光景，白天要做工，晚上要服侍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套句美国的话叫做 burned out， 已经被烧光了哈。那我很盼望我们明天的下午，我们在主的面前看一看基督徒怎么避免被烧光哈。因为摩西所看见的异象，荆棘上有火焰，可是荆棘不会被烧掉啊！我们需要学这样子的秘诀。那明天下午边云波弟兄会在我们中间，会给我们一点点帮助啊，讲到祷告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我们结束之前还是有点祷告。我想请金海跟婉红两位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主，我们求主你常常提醒我们，你拯救我们不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也是为了要荣耀你。所以我们这次求主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整个人来服侍你。也求主你常常教导我们数算，知道怎样数算我们的年日，让我们在有限的年日知道怎么样过我们的你所赐给我们的日子。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的眷顾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也有一份养生的工具。主也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可以借着自己的工作，主不但养活我们自己，也能够在工作里面来磨练我们的个性。主让我们真是时常的记得，主我们实在是我们的琐事乃是过于我们所做的。主借着你每一样的机会，你都是要陶冶我们的品格，陶冶我们的性情，磨练我们，扩充我们。